感谢主，像小朋友所唱的，我们有一位伟大奇妙的真神。看他们在这样年纪小的时候认识这一位奇妙伟大的真神，有颂赞这一位伟大奇妙的真神。我们请各位再一次安静，我们祷告。天父啊，是的，因为您是一位伟大奇妙的真神，没有可比拟的。主啊，您所创的宇宙万物都在那里述说你伟大奇妙的作为，你所造的人今天聚集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耶稣，感谢你，我们是属于你的，是你用重大的代价把我们买回来的，把我们从万民中分别出来的，在这分别的日子，在这分别的地方，主啊，我们来敬拜你。求主恩待，你再一次的与我们同在，你继续的带领我们下面这一段时间。当你的仆人要传讲信息的时候，主啊，愿你再开他的口，让他再把你的真理讲解出来。主啊，让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句句成为我们的启示，成为我们的亮光，成为我们的力量。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我讲的题目是知心之言，换一句话说，更简单通俗的话，就是知心的话。知心的话，各位，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听知心的话。一句知心的话比一万句不知心的大道理有价值有意义的多了。可是知心的话是从哪里发出来的呢？谁说出来呢？唯有知心的朋友，知道我们心的人，才能够说出知心话来，对不对？否则没有办法说到我们心的深处，因为他们不了解我们的心。我记得小时候念《古文观止》的时候，有好多的文章啊枯燥无味，在我来说可能是我念不懂，真是一观就止，不想再读了。但是有些个文章啊念得津津有味，大概是我念懂了，有的是一知半解。我的印象很深呐、几十年过去了，有一篇的文章对我的印象很深，叫做李陵答苏武的书，汉朝的一篇文章。各位晓得啊，这个李陵啊，他是李广将军的后代，是他的孙子。那这一位啊，他有一天奉朝廷之命，带了5000的军士，出了关去匈奴征战。他说武将失道，他们分五路的进攻，唯独他遇战，他遇到匈奴的主力，所以他以5000之众对10万之军，撤疲乏之兵当心机之马。他说我仅仅带了5000人，遇到10万的大敌跟他们征战，然而他们非常勇敢地跟匈奴征战，直到弹尽粮绝的时候没有办法，被他们俘虏，后来他降了。他在异国异乡的时候，想到自己的朝廷，想到自己的家庭，心里非常悲伤难过。在那异域之地异域之乡，看见他们的生活不同，语言不通，所以他非常愁苦。他写了一封信给他认为知己的朋友，就是苏武。苏武提到，我们提到苏武大家都认识啊，苏武这个出使匈奴，这个忍耐19年之久啊，后来终于回去了。他写信给他，其中有两句话特别感动我心的。他说子亲足下，听他，他说人之相知啊，是贵相知心。他说人彼此要相知的话，最宝贝的一件事，不仅仅是知道外面的这些，是要知道人的心啊，那最有意思。我之所以跟你说这许多的话，因为我把你当作我的知心朋友。 他说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哎，虽然我那时候年纪不大，但是一读到这两句话的时候，我心里起共鸣。哎，人要交知心的朋友啊，人盼望别人能够了解他，知道他心里面的光景，能够说出知心话来，是每一个人的需求。但是请问各位，这个苏武对李陵究竟知道多少呢？就着他们的距离来说，相隔万里，像他所写的信一样，就着他们彼此相处的时间来说，并不多，叫做人的自私来说，并不能真正知道一个人的心。然而感谢主，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位，圣经说他是造人的心肠肺腑的人，他也知道人的心。那是谁？造我们人心的神，他当然知道我们人的心。一个公司造了一个最新的产品出来，要卖给别人，要叫别人先来到那个公司受训。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公司所制造所设计的最能够了解那个机器的用处，能够了解，知道怎么样使用，知道怎么样来保养它。照样那一位造我们人心肺腑的神，他最知道你的心，知道我的心，所以他能够对你的心，对我的心呢说话。我们刚才我们主席的弟兄带领我们念的这一段的圣经是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请你们再把这一段的圣经翻开，我们看看主耶稣今天要对我们说什么样的话。约翰福音第二十章，我再把这一段的圣经念一遍，我要从第十五节读到第十八节。约翰福音第二十章是在新约圣经的159面，从十五节读到十八节。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啊？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耶稣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摩达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主了，我已经看见了主。”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这话告诉他们。我们的圣经先读到这里。这一段话是谁说的呢？是跟谁两个人对话呢？是主耶稣基督跟摩大拉的玛利亚一段的对话。是在怎样的情况之下的一种对话呢？我们读前面的圣经就知道，那是当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后的第三天，七日的头一日，就是现在我们的礼拜天的时候，玛利亚同了几个主内的姊妹，他们带着了香膏，要到主耶稣的坟墓那里去，要准备去膏抹耶稣的身体。到了那里之后，一看墓门滚开了，再一看墓里面是空的，没有看见主耶稣。那有的门徒就离开那个墓地走了，但是玛利亚却不肯走，她在那里思想，明明我三天前我看见主耶稣是被埋在这里，一块大的石头挡住墓门，为什么现在不见了呢？他到哪里去了？可能是有人把他挪去了，挪到别的地方去了。哎呀，我的主啊，你到哪里去了？因为从心里的爱，就伤心的哭了。耶稣被钉十字架，那几个妇女在那里亲眼看见，那一种痛苦难过的情形，已经叫他们伤心到极点。如今 他们想要尽一点点的心意，猪已经死了，我们买一点香膏来抹他的身体吧。而现在他的身体也不在了，他难过极了，他哎呀满脸愁苦，满脸眼泪，就在那里哭啊哭啊。提到哭啊，里面有真理。弟兄姊妹，圣经上说上帝造了一切，他造了我们人，然后他说他看他所造的一切都是美好。他造我们人的时候，你知道不但造一双的眼睛啊，在我们的眼睛里面还造了一对泪管，可以流泪的。所以当人伤心的时候就流泪，所以说人不伤心不掉泪呀。什么时候你看见一个人伤心，他的眼泪滚滚而下？为什么呢？很奇妙，很奇妙。因为当一个人伤心的时候，流泪的时候，就接着眼泪可以把心中的难过，可以把心中的压力发泄出来，能够平衡我们的情绪，能够救了我们的身体。一个人如果不会哭啊，很容易成神经病。一个人伤心到一个地步，如果他不能哭不能流眼泪，他就会死掉。但是感谢主，奇妙得很，上帝造我们人不但会笑，造我们人也会哭，不但让我们会哭，也给我们造了一对很奇妙的泪管，可以流泪，可以发泄我们心中的忧郁之情，可以平衡我们的情绪，可以使我们不至于忧伤而死。玛利亚哭了，他很伤心呢，感谢主。谁知道他的心呢？谁知道？主耶稣知道他的心。那些门徒看见跑回去了，但是这里有一个人，他哭得很伤心。为谁而哭？为主耶稣基督而哭。他在那里寻找，他在那里哭。耶稣基督晓得，所以圣经在那记载说，主从死里复活以后，头一个显现的是像谁呢？像抹大拉的玛利亚。为什么要称为抹大拉的玛利亚呢？因为圣经里面有好几个人名字叫玛利亚，正如我们中间有好几位 Mary 还有 Maria， 好几，而且 Maria 也不只有一位，有 Maria 盐，还有 Maria 彭，还有几位。所以这里特别把它分别出来，叫抹大拉的那一位玛利亚，主从死里复活以后是头一个向他显现的人。为什么？因为他寻找主，因为他爱主，而且因为他伤心难过，感谢主。那他寻找主有没有失望呢？他寻找主有没有被找到呢？主有没有让他找到呢？找到了，只是他不认识主。他哭到一个地步，泪眼模糊，主站在他的面前，他竟然不知道。一个人伤心也是这样啊，他在那伤心难过的时候，在那哭，耶稣向他显现。这里说只是他不认识耶稣。那显现的主就问他了，我们就看见主向他说的知心之言，知心的话。他说，妇人啊，你为什么哭啊？下面说，你要找谁呢？先跟他说两句话。妇人呢、啊、你为什么哭？第二，你在找谁呀？让他想一想，让那个妇人想一想，为什么哭？这妇人就说出来了，玛利亚。他说，他心里想说，这个一定是在这里看守园子的，看守坟墓的人。天气这么早，怎么有人会跑到这个坟墓这里来呢？怎么有一个人会来跟我讲话呢？那一定是看园子的。他就说了，他说，先生呢、啊、如果你把我的主挪去了，请你告诉我，我好去娶他。哎呀，这个话语真宝贝。为什么哭？ 主耶稣知道他的心呢、让他把他的心事说出来。哎呀，真宝贝，真是主耶稣是一个知心人。他们又说，玛利亚，你这大傻瓜，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我还没死以前我就都跟你说了，我要被叫，我要被您钉十字架，第三天我要从死里复活，你竟然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你何必呢？他没有这样讲，他说，妇人啊，你为什么哭啊？玛利亚就说了，他说，先生啊，若是你把我的主挪去了，请你告诉我你把他葬在哪里，我要去取他。哎呀，把他的心里面的话都说出来。你知道一个人最难过最痛苦的时候，他最盼望的是需要找到一个人把他心里面的话说出来，他说出来就得了很大的医治。所以有时候弟兄姊妹，你遇见一个伤心人，你不必说很多的话，一见他面就说很多话，嘟嘟嘟嘟嘟嘟嘟，啊，你就坐在那里一句两句让他说，让他说。可能我们什么都没做到，什么都不能做，就是坐在那里安安静静听他一说，他的心里面就舒服了一大半。主知心，他说，妇人啊，你为什么哭呢？他就说出来，也看见玛利亚的爱心，感谢主。他没有想到说，我一个妇人把他葬在哪一个地方，我好去取他。他怎么能够把一个人搬得动啊？把一个人的尸体搬得动啊？怎么能够去取他？他取到哪里去？又把他埋在哪里？他都没有想到，说出他心中的那一种单纯爱主的心。感谢主，圣经明明的说，他说，那寻求我，专心寻求我的人就必寻见，那爱我的，我也必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约翰福音清楚地说，有时候我们觉得主离我们太远了，主在哪里呀、主啊，你怎么不向我显现？我们的心对他如何？主啊，你为什么不向我说知心话？我们的心对他如何？然后第二句话，主耶稣说，你找谁呢？你找谁呀？哎，请问弟兄姊妹，一个人跑到坟墓里面去是找谁呀？请问人在坟墓里面找什么人呢？找什么人？第一找什么人？找死人。对了，死了的人才到坟墓里去找嘛，哪一个活人到坟墓里去找活人的？凡是躺在那里埋在那里都是死人，对不对？第二，到坟墓里面去找什么样的人呢？找死了的什么样的人呢？自己的亲人，对不对？自己的亲人到坟墓里去。我记得两年前我到那王师母跟我到 LA 去，我们在那里开一个会，在那个中华归主神学院开会，下午有一点时间，吴德胜牧师，你们在我们中间牧养这里的教会九年之久，好多人认识，他说，今天下午我带你们到一个地方去走走。到哪里去了？去一个大牌子叫 Rose Garden， 是一个墓园，那里面好多人都躺在地上，人都埋在那里，他就给我们看一看。他说，我们教会的埋了200户，他说在这个地方，那真是一位很好的牧师啊、他不但关心他的教友在地上居住的地方，也准备他们过世了要埋葬的地方。他说，我们教会一下买了200户，就给我们看看埋到哪里，埋到哪里。然后我们看见许多的人都到那里去，有的带着一点鲜花，有的是围在一个坟墓那里一家大小，做什么？找他们所爱的人，纪念他们。玛利亚到那里去找耶稣，告诉他，他说，玛利亚，你找谁呢？你找什么人呢？很宝贝的，什么意思啊？你为什么要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你所信靠的主不再被死亡所拘禁，不再葬在坟墓里，他不是一位宗教的教主，他乃是一位救主，他从死里复活了， 你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如果你信的一位主是死的，是埋葬坟墓，你不能出来的，我们所信的都是枉然啊。感谢主耶稣，他不但为你我的罪死了，他为我们称义而复活了，他活到永永远远。他今天向你说，向我说，你找谁呢？在坟墓中要找谁呢？不要在坟墓中，在死人中间去找活人。马丁路德当他起来除去教会那些黑暗的事，除去这个真理偏差的问题，跟人争辩受到极大压力的时候，有一天他灰心丧志难过，他的太太看见想要帮助他，怎么办？他祷告上帝给他一个灵感。一天早晨起来，他就穿了一套全黑的衣服，戴黑帽，戴黑纱，穿黑衣，戴黑手套，穿黑皮鞋，走到马丁路德的面前。马丁路德一看说，哎呀，谁死了？很惊讶，他说，耶稣基督死了，耶稣基督我的主死了。马丁路德说，胡说，耶稣基督死了不错，他复活了，你为什么穿这么一套黑衣服？他说，既然你知道耶稣基督复活了，你为什么如此消沉悲伤沮丧？一句话提醒他，他从那一天起奋发起来，振作起来。是的，我所信的主是活的，虽然有难处，虽然有压力，虽然有死亡的威胁，虽然有生命的危险，但是我所信的主是活的主，他与我同在。感谢主，主耶稣基督知道玛利亚的光景，又疑惑又害怕又难过。他说，玛利亚，你为什么哭啊？第二句话，你找谁呀？你如果是找耶稣基督的话，那么他已经活了，你如果是为他伤心难过的话，他已经活了。所以玛利亚把 那些话说出来以后，主耶稣怎么说的？他说，先生啊，如果你是把我的主挪去了，你把他埋在哪里，请你告诉我，我好去取他。主耶稣怎么说的？下面一句话怎么说的？ carry 怎么说？他就说，玛利亚，就讲一句话，玛利亚。他没有说别的，他就叫他一句，叫他名字一句，玛利亚。玛利亚一听说，这个声音是谁呀？这不是我的主吗？他常常听他的声音，很清楚的认识他的声音。感谢主，这么一叫，他整个都醒过来，整个人晓得了。他立刻说，拉伯尼，我的夫子啊。感谢主，你看见那个知心的对话多妙，非常简单的，他就叫他一句玛利亚，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这么一叫问题就解决了，他就醒悟过来了，他知道他不必哭了，他知道他不必找了，他的主是活的主，已经复活了，从死里复活，战胜死亡的权势，离开了坟墓，活了，他是活的一位主，他现在会叫他玛利亚。如果是死了，他怎么会叫他名字呢？如果他死了，他怎么能显现呢？他一定是复活了。然后不但活了，他不但自己喜乐了，然后还给他使命，他说，你去啊，你去告诉谁呀？告诉我的弟兄们。他没说告诉我的门徒，他没说告诉我的朋友，他说告诉我的弟兄，你去告诉他们。说什么？说我现在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要去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多宝贝，他的问题解决了，他还想到他的弟兄们问题还没有解决，他说，你去告诉他们，不但说我活了，看见了， 而且我现在要升上去见我的父，就是他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他们的神。你看那里面的真理多宝贝啊，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的死，然后从死里复活，把人原来所丧失的那个儿子的地位得回来了，把人到神那里那一条路不通的现在已经打通了，耶稣基督他成了你我的道路。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很清楚地说，我们如果信靠主耶稣的人就是接待他的，他就赐我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罗马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圣灵与我们的心一同做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接着他的死，接着他的复活。他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感谢主。弟兄姊妹，你我今天的光景如何？你我心里面是在是不是像玛利亚一样很悲伤，流泪，难过，疑惑，沮丧？你愿不愿意祷告说，主啊，求你恩待我。你怎样向摩大拉的玛利亚显现，你知道他的心，知道他的需要，你向他说那个知心话。主啊，你今天也向我说我心里需要的话。耶稣说，那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第二段我们再看，主耶稣不但向玛利亚说知心的话，他向他的门徒们说什么呢？十九节到二十三节，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在新约圣经一百五十九面，十九节到二十三节。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第一段我们看见主耶稣向玛利亚说知心的话，第二段我们看见什么呢？他也向他的门徒们说知心之言。这里说那一天，就是七日的头一日那一天，什么时候呢？晚上。刚才我们说的这一段呢，是早晨发生的事，在哪里呢？在坟墓里。那第二段是在哪里发生的事呢？是在家里发生的。是什么时候呢？是那一天的晚上。向什么人说呢？向他那十一个门徒和其他那些信的人，主耶稣向他们显现说的话。这里说那一天晚上啊，门徒们因为怕犹太人呢，怎么样呢？门都关起来，怕犹太人。他们在那里又惧怕，怕犹太人抓他们。他们有权柄，有权势，可以把他们的主耶稣基督抓去定了，埋了。那他们这些无名小卒，岂不是更可以被抓去吗？他们害怕，还有也害怕，也奇怪，说他们中间有一些信的人就来报信说，哎呀，他们走到主耶稣基督的坟墓里面呢，他们往里面一看，有人说看见两个天使身上全身发光，他们吓得乱战。有人说，哎呀，莫大拉的玛利亚已经看见了，有人说彼得也看见了，有人说约翰也看见了，其他那些人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他究竟到哪里去了？坟墓是空的，是复活了，是被人挪去了。又怀疑又惧怕，不但如此，心也非常的沮丧。如果主耶稣真活了， 真活了。那我们这些人真是无言见主啊，我们这些门徒真是差劲儿，对不对啊？如果他真活了，你看我们在科西玛里园祷告，主耶稣说我极其难过，几乎要死，你们痛我警醒祷告吧。结果主耶稣祷告回来一看怎么样啊，他们都睡觉了。第二次一看又睡觉，第三次回来看还是睡觉。主耶稣说你们不能同我惊醒片时吗？好吧，你们再继续睡吧，我的时间到了，抓我的人进了，真丢脸啊。啊，他说我们的知性自由就是这样子，正当主耶稣最需要的时候他们睡觉了。还有呢，不但如此，当主耶稣基督被抓的时候，那正需要的他们到哪去了？逃跑了，一个一个都溜了，溜号了，都走了。有的是走的不但跑啊，还跑得难看呢。约翰人家一抓他，抓到一件外衣，把衣服都丢了，赤着身子就跑了，逃啊！哎呀，跑得好难看呢，逃得好不像样子。说如果耶稣复活了，他向我们显现，他来了，哎呀，我们真丢脸哦，一个都没有去。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在那哥哥他山上的时候，只有一个人去了，谁去了？约翰一个人去了，而且是远远的站着看呢，恐怕人抓去，其他的全跑了。所以他们心里也难过，他们心里也惶恐，我们将来怎么样呢？我们的前途怎么样啊？耶稣基督还认不认我们？还要不要我们？我们否认他，他还认不认我们呢？又惧怕又惶恐又迷惘。在这个时候门都关了，把门关得紧一点，窗户也锁起来。但是正在那时候谁来了？主耶稣来，站在他们的面前。哎呀，感谢主，主知道他们的需要。那一位从死里复活的主，荣耀的主，再不受这物质的限制。门虽然关了，窗虽然锁了，他照样的进来，站在他们的面前说，说什么？第一句话，愿你们平安。主说，我显现不是要你们害怕，不是要定你们的罪啊，我乃是愿你们平安。这句话知心不知心呢？真是知心之话。耶稣基督说，我来了，好啊，你们都在，好，一个都没跑，我现在跟你们算账。他不是这样，他说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很宝贝，因为他们最需要的那时候是什么？平安。最需要的就是平安，就是他们的心不平安。不但这样，他说了这话以后做什么呢？下面说什么？下面说什么？说了这话之后，然后就把那个手伸出来给他们看，然后把他勒旁子给他们看，说你们看我手上的钉痕，你们看我勒旁的枪伤，我是那一位为你们死，是那一位埋葬，是那一位复活的主，不要疑惑，一点儿不错，你们看。感谢主，这是什么话语？这是行动的话语。主说一句愿你们平安，然后他们一说话就是给他们看，看我的手，看我的肋旁，是救主，一点没错，是用行动所表明出来的话语。弟兄姊妹，你知道一个知心的朋友，一个知道你心的人，你的父亲，你的母亲，你的先生，你的太太，或你的儿女，有时候不必说话的，有时候说一句话，然后是什么？用行动来把他心里面的话表明出来。你们不要疑惑，你们不要害怕，有什么比死还可怕的呢？告诉你们，我已经为你们死了。有什么比罪更羞辱的呢？告诉你们，我已经为你们死了。有什么比死的爱更大呢？我告诉你们，我已经为你们死了。你看我的钉痕的手，你看我枪伤的肋旁，那是用行动说出来的话。你还记得 约伯吗？约伯遭了极大的苦难，他有三个朋友从远远的地方他们相约而来，来安慰他，他们的朋友约伯。他们远远的一看见约伯，哎呀，怎么变成这个样，不认识他，他们难过极了。他们三个人于是把衣服撕裂，把尘土扬上去落在他们的头上，然后他们过来跟约伯一起坐下。有没有讲话？一句话都没有讲，七天七夜不说一句话。那是什么话语？那是行动的话语。那是什么话？那是用行动所表明的知心之言。感谢主，谁最知道我们？主耶稣知道，知道门徒的光景，知道他们的需要，知道他们的心情，而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之后，就把手给他们看，看他们所受的枪伤，把肋旁给他们看，看他钉痕的手，看他枪伤的肋旁。然后他下面说话，说什么话？哦，看了以后，那你说门徒就怎样啊？他们就喜乐了，喜乐，感谢主。那个从忧愁，主的显现使他们从忧愁变为喜乐，使他们从惶恐不安的情况之下变成什么？平安。所以各位，你看见那个真实的平安和喜乐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主耶稣基督领受的，是从复活的主来的。什么时候我们真的寻求那一位复活的主，遇见那一位复活的主之后，你所有的疑惑消散，你所有的惶恐过去，满了平安，你所有的愁苦过去，满了喜乐，说不出来的那一种喜乐。这里说门徒就喜乐了，然后主耶稣向他们说话，他说，我告诉你们，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要差遣你们，做什么？为我出传福音，为我做见证，你们是我的见证人。这是什么话？知心的话。怎么知心啊？肯定他们的话，对不对？他说天父怎样爱我，怎样看重我，怎样把这么伟大救人的使命差遣我来，叫我到世界上来，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什么话？肯定他们的话。你们否认我了吗？我还肯定你们。你们是我的门徒，你们是我的弟兄，你们是我所差遣的。肯定的话。然后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接受圣灵。你们怎样能做我的见证人呢？怎么样去呢？受圣灵，圣灵与你们同在，圣灵加给你们的力量，圣灵加给你们的胆量，然后而且给他们权柄。他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呢？留下了。怎么解释？你有没有赦免人的罪？你说，小子，你的罪赦了。你有没有这样说？好，你的罪留了。上帝给我们权柄，是福音乃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当我们宣布福音在这传的时候，朋友，信，你心里相信主耶稣，口里承认主耶稣，你就必得救。你求告主的名，你就必得救。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要赦免你的罪，洗净你一切的不义。当我们把主的福音这样宣告的时候，他相信接受了，他的罪得赦免了。当我们不宣告福音，或者是人听见福音而不相信的时候，他的罪留下了。感谢主。那些的门徒害怕的把门关起来的门徒，那一些的门徒伤心的门徒，那一些疑惑的，那一些迷惘的，那一些彷徨的，现在全然改变。为什么？因为复活的主向他们显现，因为知道他们心的主向他们说了心里的话。末了，我要跟你们说一个小小的见证。我这里有一个单张，这里有五个人的照片， 这是什么人呢？这是香港艺人团契的几位的弟兄姐妹，他们是演电影的，他们是演电视剧的，他们是歌星，唱歌的。那他们做什么呢？他们5月6号要到我们教会来，也不是演电影，也不是拍电视剧，也不是唱流行歌曲，他们做什么呢？他有个题目说恩典共享塑新生。他说他们要把从主耶稣基督得的恩典呢要说出来，跟我们谈谈心里面的话。有一个演员呢，有一天对着镜子，他在化妆的时候，他说一句话，很感慨的一句话，他就指着镜子里面的那个人说，那个人当然是他自己了，他说你呀，你每一次上台你都是演别人哦，你从来都没有演自己。真的，演员天天在演戏，天天演别人，他自己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呢？他心里，你想那些电影，演电影的人，唱歌的人，好多人羡慕，好多人崇拜，好多人敬仰，他们的心理光景怎么样？他们的内心情况如何？他们也空虚吗？他们也迷惘吗？他们除了所有的名利之外，也有需要吗？这里说，他要把主的恩典分享，跟我们共诉心声。愿主恩待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盼望那一天，5月6号礼拜五的晚上7:30，我们有那个机会来听他们的见证。不但我们来，我们也邀请那些所有需要的人，他们心里面也迷惘，也沮丧，也难过，也不知道人生的方向，心里痛苦，我们也把福音传给他们，接着他们的见证，接着他们所唱的诗歌，接着所传的信息，让我们的亲戚，让我们的朋友，让我们的邻居，让我们的同学，让我们的老师，让我们的同事也有机会听到福音，认识这一位知心的主，让他对我们个人说知心的话。我们祷告，我们要请各位安静。各位，你的心如何？你在神的面前安静一分钟，你平常那么样的劳碌啊，那么样的忙乱，你在这一个安静的时刻想一想说，哎呀，主啊，我知道您是那样一位知道我心的知心挚友，主啊，我愿意认识你，我愿意信靠你。主耶稣，我愿意你对我的心说话。我们已经信靠主的人，我们也在神的面前安静默想。我们也是不是因为天天忙碌忙乱的关系，把那一位知心的主遗忘了，没有跟他谈心了，没有接着祷告读经，没有真正好的亲近主，没有那一颗心天天寻求主的面。愿主饶恕赦免。我们也没有把那一位复活的主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活出来，我每天也是那样的沮丧，也是那样的愁苦，也是那样的担重担，求主怜悯。主啊，当我们个人安静在你面前的时候，愿你也向我们心里的深处说话，因为你照我们的心肠肺腑，你也知道我们的心，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如何。主啊，正当我们安静的时候，你再一次向我们显现。愿你赐给我们一个寻求主的心，好像玛利亚一样，你说那寻求你的人就必寻见，叩门的你要给他开门。愿主恩待我们，天天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中显现。主啊，让我们活在世界上是那样确实的，有把握的，喜乐的，能够把复活的主彰显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